我是米娜。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《号角月报》2024年8月号，题目是《改变印度的威廉·克里》，撰文的是曾福。印度是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，人口于2023年超越中国，成世界第一，国土面积排行第七，经济潜力优厚，在国际舞台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。印度的发展跟来自欧洲的宣教士有密切关系，其中一位就是被称为现代宣教之父的威廉·克里。威廉于1761年生于英国，家境清贫，父亲本为织布匠，勤奋自学，后成为教区小学校长。威廉自幼好学，承传了父亲自学的精神，除对数学感兴趣外，更自学拉丁文。14岁时被父亲送往附近鞋店当学徒。公于威廉仔细阅读师父的藏书，又从另一位织布匠学希腊文，后更涉足德文、法文、意大利文等欧洲现代语文。他参加不属英国国教的聚会，渐渐明白圣经真理，认罪悔改。1781年威廉与鞋店新店主的小姨多莉结婚，生活简朴而快乐。威廉一度病重，险些死去。病后，他于晚上在鞋店教导学生。鞋店架上陈列书籍，壁上挂着世界地图，朋友们更戏称鞋店为克里学院。威廉阅读圣经，越感大使命的重要，把福音真光带到黑暗的想法不断增强。1787年，威廉被安立为牧师，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合资出版小册子，推动关注全世界的福音事工。不久，浸信会宣教协会正式成立。1792年5月30日，威廉发表一篇划时代的信息，其中一句，期望神会做大事，尝试为神做大事，广被传颂。1793年6月13日，威廉·克里一家乘船赴印度加尔各答。同船有曾居住印度五年的多马医生。多莉起初拒绝到印度，但经多马医生的劝告，加上妹妹凯蒂答应同行，协助照顾四名儿女，她最后做出改变。初抵印度的生活充满挑战，后来在多马医生的引荐下，威廉在东印度公司工作，生活渐趋稳定。威廉有充足时间学习孟加拉文，着手翻译圣经。因家中院子很大，威廉也收集不同植物进行研究及记录。这也是20多年后威廉成立印度农业园艺社的基础，对印度的农业发展有一定影响。可是悲剧突然临到，年仅5岁的儿子彼得染上霍乱，不治离世。原本已经有适应困难的多莉承受不起打击，渐渐出现精神问题，最后多莉需要被关闭，日夜要人看守。在这恶劣环境中，威廉仍然进行翻译圣经工作，更开始学习梵文，作为了解其他印度语文的基础。终其一生， 威廉·克里的圣经翻译工作带来超过30种语文的版本，加上合译的，使印度共有44种语文的圣经译本。威廉也把印度文学中的优秀作品译为英文，介绍给西方读者。1800年12月，第一位印度信徒接受敬礼。1802年，威廉为第一位婆罗门阶级的印度人施浸，是福音进入不同阶层的里程碑。威廉传扬福音的策略是整全性的，他不单鼓励印度信徒向自己同胞分享信仰，更关心社会文化，勇于提出改革。威廉建立了印度第一所现代印刷厂、造纸厂，对福音的推广及知识的传播有莫大的影响。他首创的医疗宣教，针对被人遗弃的麻风病人，储蓄银行，针对当地盛行的高利贷，女童学校，孟加拉文报纸，都为印度社会带来莫大的贡献。印度传统中有把寡妇烧死殉葬的习俗，称为苏替。一年被活活烧死的寡妇竟有438名之多。1829年，在威廉的推动下，印度政府正式立法禁止苏替。1834年6月9日，威廉·克里与印度的塞兰波逝世，服侍了印度41年，从未再返英国。威廉·克里没有显赫家世，甚至没有完善的正规教育，但只凭信心，努力不懈，在人生不同阶段中忠诚回应神的呼召。威廉·克里的一生把神的大爱和福音活现出来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愿意接受这福音吗？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4年8月号，题目是改变印度的威廉·克里，撰文的是曾福。我是米娜，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。